Joy to 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个月啊，我们都在聊组织竞争力嘛，那我们也讲到组织竞争力其实就是品质嘛。
对，
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自己个人是一个算是蛮爱煮菜的人，
嗯，
但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煮菜有时候煮的还蛮合自己的胃口，可有时候就会有一点差强人意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可是我就观察到，因为我会想要学做菜，所以我就看很多可能厨师的 YouTuber，
嗯，
不管是国外的国内的我都会看，然后看他们备料啊，看他们处理东西啊，看他们切菜什么的。我自己就发现像我这样子业余的厨艺爱好者，跟他们那些不管是有在经营自己个人频道的那种 YouTuber 的专业厨师，或者是没有的，我们直接去餐厅吃到的那些专业的厨师，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品管，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对啊，
对啊，
毕竟他们拿来卖嘛。
没错，因为要拿来卖，所以其实品管就真的很重要。
嗯，
那这也呼应到我们这个月的组织竞争力嘛。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业余跟专业的差别，他们之间品管的差距。那首先我想要请教一下 Angela，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你自己个人的业余爱好，然后你觉得说，欸，跟专业的有一些差距的？
有。
好啊，那是什么？
我自己也蛮喜欢做甜点，只有特定几个，像我会做巴斯克蛋糕，然后之前有做过司康，
嗯，
我也有给你吃过。
嗯，没错，
就是我之前做司康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做的超像面包的，很不像司康那种松松的那种口感，它就是有点像碰皮碰皮的面包，就是超不像司康的。
我是不太清楚你在说什么，但是因为我也不太知道司康正确的口感是什么，然后我也忘记你之前做的司康的口感是什么。
好吧，那太可惜了，嗯，反正就是一开始就长得超不像司康，但后来做了几次之后就发现，欸，好像越来越像外面司康的样子，但其实还是跟外面的司康差一大截，嗯，我就是业余的嘛，所以我每一次做都会长得不一样，所以每一次都在开惊喜包的感觉。
那这样你觉得，我们自己当然不是专业的嘛，
嗯，
可是你如果凭你自己的感觉，你觉得你自己跟专业的，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是讲品管的话，你觉得差别在哪里？你们的差距是什么？
可能我就没有那么讲究，比方说如果专业的话，他们可能会从食材的选择，要哪一种面粉啊，然后奶油要怎么法国进口的奶油啊，或是在什么样的温度做啊，然后手的温度不能太高啊，然后你烤箱要几度，烤几分钟，多一点都不行的那种。但我就没有那么，我只要买到面粉，只要买到糖，我也不管是哪一种，买了就用嘛。我烤的时间我也没有特别看嘛，我就是看，欸，看起来好像没熟，那就继续烤，啊，看起来好像有点太熟了，我就把它拿出来，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的每一步去很要求的看说每一个动作要做什么。
嗯，啊，你没有看食谱吗？你没有边看边做吗？
有啊，可是因为我都是用手机看，但是我开始在做的时候，我手都是面团啊，都是黏黏的，我也不会再去碰手机，所以我就是大概记个印象这样。
哦，所以就是有参考但不多
对，所以这我就是业余的嘛。
没错，我觉得你说的真的蛮有道理的，有参考但不多
这个是你说的
啊？对，这是我说的但是的确就是业余跟专业的这种品管的差距，我觉得的确真的蛮明显的。像以你举的这个例子是做甜点为例，
嗯，
很多时候甜点其实那个材料基本上都差不多。
对啊，
其实就是糖、蛋、奶油、面粉，大 大概就这四个已经算是很基本的，可能光是这四个东西就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甜点。
嗯，
可能有饼干，可能有面包，可能有蛋糕，可能有什么什么，都是从这四个东西出发。那我觉得你说的品管差距，其实除了刚才你提到的可能面粉啊，
嗯，
可能
就食材
上的选择，食材上的选择，这个风味的细致的这件事情，还有比例，我觉得可能也是业余跟专业厨师的，或者是专业甜点师的那个品管的差距。
嗯，对，
因为他们的那个比例可能是要抓的更精准的，尤其是像甜点，基本上可能比例一换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甜点。
对，没错。
当你是业余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你的这个比例，然后你又觉得说啊，大概差不多就好，大概差啊，反正就这样。啊，又因为实际上你在做的时候还需要食谱的辅助，但你又不能用食谱，
嗯，
所以就会出现非常大的品质差距。
对啊，那你有没有平常，你刚说你很喜欢煮饭嘛？那你有观察到你自己在做菜的时候，你跟专业的差别差在哪吗？
有啊，差蛮多的。
例如什么？
其实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喜欢参考食谱的人，
嗯，
有时候参考食谱他可能会要求比如说你面要几克，盐要几克，可是我没有，我家其实没有什么很妥善适用于新手的工具，有的会有那种汤匙组，有没有，就是这是一大匙，这是一小匙，这是一茶匙，这是平匙，这是煎匙，什么什么，就是它可以一整组的，你可以量，
嗯嗯嗯，
勺一勺，然后就是那个量，然后就倒进去。我自己在煮饭的时候下调味料那种盐啊糖啊，
嗯，
然后什么酱啊，那些我都是凭感觉。对我来说煮饭是我的爱好嘛，所以我是享受那种放松随便煮的感觉，当然还是要煮的好吃嘛，因为接下来是我必须要把煮我那碗东西吃下肚嘛，如果煮的太黑暗的话就也不太好。可是因为我每次下的，我觉得我第一个差别就是每次下的调味的轻重不太一样，
嗯，
所以我不太能抓准说哎，这一次还要不要再加盐，这次会不会太咸，大概都是在一个因为给我自己吃，我的忍受 range 其实蛮大的，再加上我算是吃比较咸的人，如果再多咸一点点我好像也觉得还好，
嗯，
所以我通常都会撒比较多的盐，或者是加比较多的调味料让它变得比较重口味一点。
嗯，那你是中间就是在煮的过程中你会边试吃吗？还是等到最后一刻你都煮完然后再吃？
哦，我跟你讲，这个是学习的差别，经验上的差别，嗯，以前我真的都是煮完才吃，
嗯，
然后我就是凭感觉觉得我这样煮应该会很好吃，就像我永远印象很深刻，我小学的时候吧，我可能就是很小的时候煮东西，我想说我来煮一个杏鲍菇汤好了，我就觉得这样会好吃，然后我想说汤就水嘛，杏鲍菇就要去煮，嗯，感觉好像要加一点咸，就那我加酱油好了，然后淋一点点酱油，然后煮那个杏鲍菇汤，所以它就是一个，其实基本上就是水煮杏鲍菇加一大碗的白开水，煮开的开水，然后加一点酱油，
嗯，
混在一起，想当然它就是没什么味道，但是我在煮的时候我都想说嗯，我要等煮完的时候我再来享受，所以呢我就最后就是哼，一喝就笑出来，因为实在是味道太淡了。啊，随着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有出国的经验嘛，就比较多自己煮的经验，煮着煮着就会开始自己会去试味道，
嗯，
试口感。因为我其实自己试其实也还好嘛，因为我也不用端给客人吃，所以我那些筷子什么的也不用洗，就直接从锅子里面夹出来吃。
嗯嗯嗯，
是有点不卫生啊，不过啊我就自己吃啊，
对啊，
多就是煮给，
而且马上就吃掉，
煮给你吃，或者煮给就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自己吃嘛，所以那个其实无所谓啊，我就会比较试了之后就会比较稍微能够掌握那个咸度，但我其实基本上没有自己有一个食谱的概念，然后我也没有像那种专业厨师，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专业厨师他们也不见得有一个制式的食谱，
嗯，
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是因为他们已经经过那个阶段，然后又更上一层楼，所以已经超越那个需要精准食谱的阶段了。
嗯，
他们可能在学习的某一段时间，可能在做餐厅学徒的时候，他必须要是非常精准的。 去做到什么东西，然后再慢慢做做做做，渐渐做出越来越专业啊，然后越来越厨艺越来越好的时候，他对于这些食材的要求是刻在自己的骨子里面，然后到那个时候他可能就开始有一些弹性，因为他会从那个死背硬记食谱的阶段到他可以灵活运用，所以他的调味就可以很随性。可是他的随性其实是今天我抓一把盐撒进去，我真的不知道我抓多少盐撒进去，可是他抓一把盐撒进去，他可能还不用吃，他自己就知道味道大概是怎么样
了。那就是经验累积，
对，他可能就可以知道说，我这把撒的应该淡了，然后试一下，真的淡了，然后我再撒一点这样，然后他也知道他撒那一点就够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就是这样子，不够咸，那再撒一些好了，然后就撒一个看起来应该可以的量，然后再吃，不够咸，再撒一下，太咸了，
就来不及了。
对，我觉得就是我其实还没有到像专业厨师可以做到随性的程度，但我就开始随性了，所以我的食材的品管就差很多。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像我这种业余的跟专业的品管的差距，就是基本功，厨房的基础功，
刀工，
对，刀工啊，火候啊，这两个东西其实还蛮基本的。刀工就是你如果切的厚薄度没有一致的话，丢进去有的熟有的没熟，两个都熟了，一个已经过焦了。火候你没有掌控好的话就是会焦，要不然就是没熟，要不然就是焦了还没熟，外面焦里面没熟，那你也不可能都吃水煮的，水煮肯定都可以煮熟嘛，可是那就是煮老了嘛。我觉得这个是基础功的差距，然后导致这个品管的差距也蛮大的。
没错，但你刚在想的时候我就想说，外面一般就是专业的厨师，他们到底会不会中间在煮的过程中会很频繁的试吃啊，还是其实他是很有自信，所以他根本就不用试吃？
我没当过专业厨师，所以我们只能凭猜测。但像我看的很多厨师经营的 YouTuber， 我看很多都会试，他多少都会试一下味道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他那个试有点也比较像是一种再确认吧。
对，
因为他其实可能大概已经掌握得到他的风味大概是怎么样，所以他不需要频繁的试，他只要自己抓觉得大概是这样的，那我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细微的咸淡的差距，或者是甜不甜的差距，他只要做这种小小的调整的时候再试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在品管的，对不对？以餐厅来说，在出菜之前就是先试吃一下，就是试一下味道，就可以知道这道菜到底是不是符合标准，还是其实跟想象中差很多。
这个当然就是品管的一部分，可是以这种专业的厨师来说的话，其实到出餐的前一刻试那个味道都有点太晚了，因为味道不对你就是要整盘重做嘛。
也是，
如果你看一些美食的节目好了，厨艺比赛的节目，或者是以美食为主题的节目，他们这种都是功力已经磕到底子了，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试都只是试一个感觉而已，因为可能那个菜品出来的颜色或味道他闻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可是真的就需要大量的练习。
那我想到那种比方说牛排烤出来，或是比方说威灵顿牛排，它就是烤出来就一颗，你也没有办法试嘛，因为你不能我切一块来试试看就毁掉它整颗的那个样子，所以这种东西就不太能试。
对，像你正好举了一个威灵顿牛排的例子，这个其实的确算是一个相对来说蛮高风险的菜品，对吧？
对，
因为它就是一翻两瞪眼，如果你今天哪一个人不小心哪一个步骤搞砸了，端出去他切开那个派皮打开里面看到过熟就没了。
跟观众补充一下威灵顿牛排是什么。
我想大家可能应该也都知道吧，威灵顿牛排就是基本上它是一块牛排，然后但是它外面包的那个酥皮馅，酥皮，所以它其实是用酥皮去包住那个威灵顿牛排，里面的牛排应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菲力牛排。
对，
然后它中间会裹一层类似什么蘑菇酱啊，或者是那类的酱，用菌类 菌菇类的，然后好像会用鹅肝吗、鸭肝吗，或者是那类的东西去让牛排跟外面的那个酥皮中间有个粘合剂。
嗯，
但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它就是这样裹完之后，然后就丢去烤这样。
嗯，就看起来就像一个小面包的感觉。
对，然后就切开，里面就是牛排。的确，像这种菜的风险真的蛮高的，因为它其实就是
不能试。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就是专业的品管思维要需要更上一层楼，在每个步骤你都需要知道你做出来的东西是怎么样。因为像这种威灵顿牛排这种类型的菜，你是没有办法试的。
对啊，
所以你如果今天最糟最糟的状况就是丢到消费者面前，你端上桌的时候，消费者一切开牛排里面 全部老到不行。
嗯，
牛排就是基本上吃全熟的牛排根本就是
像肉干的。
对，其实就是肉干，这是我个人发言，可能有些人真的吃全熟，可是我觉得牛排吃全熟就是去吃牛肉面或是吃肉干就好了，因为牛排有时候就是要吃它那个肉质嘛。
嗯，
那如果全熟的话，它又没有其他过度的调味，那它就是一块很熟很干的肉。那像这种菜端上去的时候，你看到它一切开，哇，全熟，再见，这间店你可能就真的不会再来。
对，
尤其是端得出这种菜的餐厅，通常不太会是什么便宜的餐厅。一般来说，你去吃我家牛排，或者是去吃那种夜市牛排、平价牛排，你不会在意那么多。可是做那么搞，刚做这个所谓的威灵顿牛排这种类型的，它当然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价位的餐厅嘛。
嗯，
在这种等级的餐厅，尤其品管是非常的重要。
对啊，那这种没有办法，它就是最后成品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的话，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品管才会比较能够控制这个品质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经验吧，这可能真的只能是经验。
嗯，
就是对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都掌握的非常的精准。
嗯，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日剧，
嗯，
叫做好像叫什么什么名天才主厨三星梦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是木村拓哉演的。简单来说，他们就是要经营一间法餐，然后要在东京拿到米其林三星这样子。故事大概是这样，它里面有一些剧情，可能比如说有一个学徒偷走了他们的配方，到另外一间餐厅做，可是做完之后那个成果根本就不如预期，然后那个学徒后来跑去跟木村拓哉他们忏悔，他就说没关系这样子，因为其实对他们这些专业主厨来说，那个食谱已经不是重点
了。嗯，重点是要能够做到。
对，重点是因为食谱其实只是一个参考值，对于这种如果我们讲法餐这种他们要冲击米其林三星的这种非常精致的高级餐厅 Fine Dining 这种等级的，每一天你收到的肉的品质其实都不一样。
嗯，
如果你再要求一点，可能产地啊，然后或者是当天的气候啊、温度啊、湿度啊，然后这个瞬间那个冷气吹的位置什么的，可能都会影响到你这个出餐的风味。所以他们的这个，如果我们讲到专业的品管要求，基本上第一个可能得要先熬过的是那个熟练度，你必须要做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熟练的时候，你可以无脑的做到这种非常熟练的事情的时候，你渐渐的才可以培养出那种普通人没有的观察力。
对，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做品管，比如说肉放下去听声音，你知道这个熟度大概到哪里，闻味道你知道这个熟度大概到哪里，颜色变化的那一瞬间你知道它要起锅了。我觉得这种都是免不了前面那一段学徒很无聊，然后每天在做大量重复的工作的这个事情。
嗯，
然后你可能才可以培养出专业的品管这样子。
对，其实餐厅真的是经营不容易啦，就是要做到品管其实 很大一部分的程度是靠厨师的经验累积。
嗯，
就算可能有一个流程或是有一个 SOP， 但是还是 比较多还是要再靠他们自己的经验才能够真正做到就是这个品管是 OK 的。
嗯，但我觉得像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麦当劳这种的，他们也是做到了另外一种程度的品管。
嗯，
所以他让他的每一间分店的人可以用基本上跟机器人一样的方式去产出品质差不多的食物，这就是另外一种的品管模式嘛。
嗯，但因为他们是就是已经做好那些薯条啊、肉饼啊、薯饼啊、玉米浓汤啊，都已经有那个配方，然后都已经做好，然后送到每一家分店去把它弄熟就可以。
可是那他们就是变成他们的品管就不像是高级餐厅的品管嘛。
嗯，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高级餐厅跟连锁的差别嘛。
对，
我觉得他们的品管就跟高级餐厅的品管不一样啊。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要追求极致的美味，可是他们必须要确保，尽可能的确保他们每出的一道餐就基本上是像工厂一样的精准。
嗯，
所以他可能会做很多是锁死你员工的行动，你基本上、嗯、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你没有犯错的空间啊。
对，
所以他们你吃麦当劳你不会觉得说哦，今天他们的汉堡特别多汁。
嗯，
对吧，
是不会
就普通嘛，大概可能都是有点干干的汉堡，或者是、欸、还 OK 的汉堡，
扁扁的汉堡，
对，扁扁的，但是他不会，他的那个品质不会掉到哪里去嘛。
嗯，
他当然也不会因为今天他请来了一个有餐饮业经验的人然后就变得比较好吃，可他也不会因为今天只是一个高中生的弟弟去打工就让他的餐厅变得难吃。
嗯，
我觉得这反而是另外一种品管，就是你把所有的流程控制到极致，所以你可以确定每一样东西都出的是一模一样的。
嗯，也是。
对，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业余跟专业的主厨，如果我们只讲厨师这件事情好了，那种专业的高级的主厨他做的品管就是另外一种，就是他熟练到他虽然不见得是每一个动作都像机器，我觉得他的动作一定跟机器人差不多精准，但是他的那个判断力不是在于说东西就是锁死，比如说这个炉加热到一分二十秒之后就会自动熄火，他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品管，而是用他的经验跟他的培养出来的那个厨师的直觉，或者是厨师的那种感知的能力，
嗯，
去做到品管这件事情。
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品管真的很重要啦，虽然我们今天举的都是比较偏向厨艺的例子，可是你回到其他一般的企业，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制造业也好啊，服务业也好啊，什么医疗产业等等，所有的事情其实说真的跟品管脱不了关系啦，你一定要做好品管。
嗯，
而且不管今天是把流程锁死，还是你的经验高超到你可以每步每步很灵活的去做品管，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体的流程都一定要做品管，它不会是一个最后一步。
对，
它应该要建立一个思维，是你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每一步你都做到完美，所以出去的东西自然就是完美。
没错。
再来就是看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达成这个完美嘛，也有军事，不要说军事化，工业化的方式也好，或者是用个人技艺非常高超的方式也好，去达到就是整个流程都完美，这其实是企业的个人选择，当然也跟你的所在的产业的属性有关、啊、
没错。
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真的是确保每一步都是完美。
对，
你一定得要有一个最后一关，这很重要，因为它是确保你在东西送到客人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嘛。
嗯，
可是到最后一关其实比较像是一个警戒放在那边，他一定要有，但是你最好是前面的部分都做到完美，所以最后一关就是确认 OK， 然后就可以出去，这样你整体的竞争力就会上升。
没错。
好啊，那我们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的就要播一样是每周日的晚上8点半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还有 MixerBox 这五个平台都会有，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想持续关注的就可以持续的追踪，那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的各个平台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私讯我们。那如果呢你是一个企业主，或者是你正在待的企业里面有遇到一些组织竞争的问题，或者是各种各样企业你想到的问题，都可以来信询问我们，我们可以协助你。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